各位弟兄姐妹们，今天是95年的第一天。这一天在我自己的生命当中，我觉得太不平凡了。在我的生命当中，我还没有哪一天连续三次被一种特别的从天上来的感动所感动。我自己都不知道三次我曾经不能控制自己，三次眼泪出来，三次鼻子发酸。在这一天当中，我感到神他今天与我同在，也与大家同在，都在这个营地。今天是我在这个里面的要讲的讲道中的最后一篇，也就是我们要探讨，要从神那里领会我们如何从神那里得到这救恩，也就是说我们如何才能活出人生命的真正的奇妙与丰盛。这就是我们大会的主题。我们现在经过昨天前天这两天的层层铺垫，我们今天应该到我们信息的最核心的地方，也是我们要所传讲的神的果的最最核心的部分，那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今天我们歌刚才唱过，愿主给我这个力量能把这个信息传达出来。我们上一章讲到了人不信神的全爱和全善，而触犯了神明明白白的诫命，自绝于神而走上了死亡的道路。这就是昨天我们的信息里的主要部分。但是我们人是因为自己犯了罪，感到身上的不洁而不敢接近神，但是神却没有停止寻找过我们。我们看原来我们的创世纪里面已经在神给我们人犯罪的审判的同时，已经指出了我们最后救恩的方向。因为我们还记得当亚当夏娃他们因触犯了神的诫命陷在罪里的时候，他们不敢见神，不敢接近那圣洁的住在大光里的神，他要躲避。同时他们用无花果树的叶子给自己做了衣服，他们想遮盖自己的罪。他们的遮盖代表了我们人的一种努力，我们人以为可以靠自己的力量把自己的罪遮盖起来。大家知道无花果树的叶子编出来的裙子到底能遮多少，到底有多少效果。我们大家都知道现代的文明人也不会这样做，这就说明我们人要自己来遮盖自己的罪，要通过人自己的努力来消除这罪是不行的。因此神知道他就做了杀了牲，用一件皮子做了衣服把他们俩穿上，他们才免于赤身裸体。那就是说神在给人的审判当中他已经把救恩的方向告诉我，这个皮子不是人做的，人做不出来，是神做的，神做了亲自把人给人给披上，从此以后我们人才能够稍微得以体面。做皮子是从牲口里取，要杀牲要流血，这已经预表了神今后的救恩的道路要如何做。我们看整整这么一大本圣经，前面一大部分都是讲的是旧约，是讲以色列的故事。为什么神在这里要讲以色列的故事呢？原来神通过了拣选亚伯拉罕，要从万民当中兴起一个特殊的民族以色列来，让这个民族在万民当中为他做见证。他要让我们的人民通过以色列民族，神和以色列民族的交往史，这个历史当中要认识神的一个什么特性呢？他要让我们认识神的公义、圣洁、慈爱、拯救， 我们看他通过摩西颁下了律法，他要使我们知道神的律法就是我们昨天所举出来的，它是一面镜子，它一方面要反映神的公义和圣洁，但同时却造福了我们人的污秽与不配。他要使世人明白神跟以色列的交往史当中，第一，神的公义永不变，神绝不会将有罪的作为无罪，犯罪所受到的惩罚是非常可怕的。这第二，第三，神的怜悯在和以色列历史的交道中一再的呈现出来，神总是一再的给以色列民机会，常常兴起先知来拯救他们，传达神的话语，把他们一次又一次的从异民族的攻击当中，从以异教的迷信当中把他们解放出来。不光是把他们第一次从埃及人的庇护中出来，神一再的解救他们，但是另外一方面反映了人的失败。原来以色列人在他的历史当中，他一再破坏了神的那个机会，神给他创造的机会就一再的破坏。期间经过了多少年呢？大约经过了1900年，从召唤亚伯拉罕开始，经过了400多年到埃及，在公元前3400多年过红海出埃及，主耶稣来到现在已经近2000年了，那几乎1900年了。看神的耐性，神的慈悲，神给人的机会。我们上次听了叶晨叔叔姐妹的见证，他为自己的儿子放下自己的事业整整4年，他都自己作为母亲都感到绝望了，不耐烦了，要放弃，是自己的亲生的儿子。可是神忍耐我们人忍耐多久啊？我们昨天的信息里曾讲到，我们人是一张话题呀，包着我们里面的东西。我们人和人打交道时不知道我们内心的肮脏，但是对神来讲这是一个玻璃纸啊。神从他高不可及的圣洁的高处往下看，人人里面都包着一颗很肮脏黑的心啊。如果在我们人之间的交往当中，我们会想到，如果我说啊，你这个人我算是看透你了，你这个人是，我们就一天也不能忍忍了。可是神在这个里面，他的恩典和慈爱，他一直把他摆在那里，给他机会，最后要显示出一个什么道理呢？原来整本旧约就是要说明一个道理，人不能仅仅靠神告诉我们该怎么做我们就怎么能做好，立法不能使人能够自己救自己，立法不能使人们脱离死亡的捆锁。在这种情况下面，我们要问，难道这人的毁灭这就是唯一的结局吗？因为看起来神已经做到仁至义尽了，下面该毁灭，那这是人只是咎由自取啊。但是我觉得我们讲到这时候，我们有不同的声音会出来，有人会说，我现在不信神，因为是我没有见到那神，我还不知道神到底有没有，我们怎么会去照神的话去做呢？但是以色列的整本历史告诉我们，以色列人是知道着神的，神对他们讲过话，神在西奈山定和以色列民定约的时候，整个以色列民众围在这个山边上，他们都知道是有神的，神是确确实实他们耶和华神就在他们中间。可是人就可以偏偏的硬着景象，刚硬的心可以不听，一再的失败。以色列人的历史已经演了1900多年了，失败失败再失败，难道你自己要去试一试吗？这是不可能的，就是告诉我们人根本不可能
你要我知道是神了，他到时候有人说我知道了，我真有神，神跟我说什么，我敢不执行吗？这是你的想。你第一，你可以大胆的顶撞而不执行，这就是以色列。第二，神并不是想跟你建立这种主奴关系，神不想做你的主人，你不是神的奴隶，神要跟你交朋友，这就是耶稣来到世上的目的，他要跟你交朋友，把你完全接纳到神的爱里中，爱当中去。他不是要你表面上做出来，表面上可以做，凭神的大能，凭他的权威，他可以使你服服帖帖的，比奴隶主的钢钉还要厉害，使你每一步每一行都照他的意思去做。这样子你是做不出什么罪了，什么罪你刚刚开始的时候就受到了打击和惩罚，你是做，但这不是神创造人的目的。这样子神的爱何以显示呢？原来神要造人，要跟人建立一种爱的关系，他需要的不是表面的服从，不是像法利赛人，法利赛人的虔诚在表面上达到了顶点，他可是从他历史的教训当中出来的。当他们从巴比伦回归的时候，他们才算明白了一个道理，原来每一次违背神，这就是可怕的。耶和华神是我们以色列的唯一的真神，从那时候起才把以色列的所有的偶像，外邦的偶像全扫掉，他对外表做得非常非常虔诚，但是没有里面生命当中的爱，没有种内心自愿的爱，这个关系不是神想看到的，那只是专制者想看到的，是帝皇想看到的，他要给你建立叫你可怕，用专政的手法使你这样他就满意了。我们的神不是那专制者，这就是我们的神。那么有人说，不管怎么如此说，你的神啊，你造了我们的人，这么多人结果事实上都变成了罪人，这不能算你是神有什么能耐吗？对，神在爱上应该说是没有什么能耐，因为神造人的时候，他已经为了达成这个爱，他就把这个自由意志给了我们。因为爱首先要能建立你自己，你只有自愿倒空你自己，你只有自己愿意完全的降服，你才能进入到神的爱里面去。因为原来真正的爱是在三位一体的神里面，圣父、圣子、圣灵，他们互相倒空自己，他们互相把自己的生命向第二另外一方倾倒，这爱才完全。他们都是为另一位而活着，子说甚至说没有父就没有我的一切，甚至说爱子那是我所爱的，没有子就没有父，没有父也没有子。原来我们最重要的，我们人作为一个关系性的存在，原来是最主要的，我们首先要有自己的位格，要有自己的主体，才能达成一个真正的爱，这个自愿的爱。神为了这爱，哪怕顾不上你们把这个自由意志给了敌这么多天下的所有人，哪怕他知道人们利用神给他的特权，给他的自由意志在骂神，在恨神，在诽谤神，神都忍耐了，这才是最最伟大的爱。我们人做得到吗？做父母，我们说父母的爱是天下伟大的爱，可是当我们一发现我们的孩子造反不听话的时候，我们就会说我真恨不得不生你这个孩子，你不要有你啊，我就是，那就是恨不得把他除了，根本不能容忍啊。因为我们做父母的爱是占有的爱，一定要他服服帖帖在自己的爱里面。在这个里面，我们神给我们拿出来是不同的，但是又有人说神既是万能的，他能不能把我们的罪一下子全拿掉呢？我们说神是的，神的万能是可以把我们的罪一下子全部拿走。怎么拿走？难道要让神把你的罪认为不是罪吗？如果如此认为，神的公义何在？ 如此下来，那我们神怎么办？要呈现他的慈爱。我们的人是神的极初的创造，不能让人永远沉沦。在这个时候，我们来看神的安排。原来神的爱是如此的奇妙，他的长阔高深是所人所未料到的。原来神的救赎的计划在创世前已经定好，这就是说我们在创世纪看到的神为人做的那个皮子的衣服已经预表了今后救赎的方向。原来这奥秘在以前的时代没有叫人知道，这是圣经里所说的话。这奥秘就是说让外邦人，不要说以色列是神的子民拣选，要外邦人，全世界的万民都在耶稣基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盟应许。这个事情怎么做呢？这个事情是神为爱他的人所准备的，是我们眼睛从未曾看见，耳朵也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这是经上的话，我们能想到吗？我们今天给我们端出来的我们的福音，原来就是这十字架。十字架是什么东西啊？十字架是血淋淋的一些刑具，是罗马时代最残酷最残酷的刑罚。可是现在既然这个十字架就成了福音的中心了，这是如何解释？我们下面要说，原来在神的万事不变的计划里面，他将他的爱子主耶稣基督送到世上了。这件事是石破天惊的事，是非同小可不可思议的事。上帝来到人间，这是怎么回事？在中国的神话传说里面，大家知道神仙有下凡，我们的上帝也下凡了吗？按照人的理解，神仙下凡干什么？那一定是来讨讨人间的好处的。人总是这样想的，人把自己的形象有这个像投到神上面去。期间你为什么下凡啊？天上太寂寞了，下凡是为了找一个老公啊，嫁一个董永，找一个啊，会过一个那个快乐的生活啊，地上要比天上更好。那么人的那个骄傲自满的心啊，就得到了满足。这就是我们编童话的一个编神话的一个带了一个人的人。我们总以为神如果要下凡的话，当然是为他自己的目的，是不是啊？一定是的。在罗马希腊的神话里面，所有的神他都是利用自己的权力来进行权力斗争，抢占人间的美女啊，抢占人间的财产，都是这样的。可是我们真正的我们的神我们不认识，没有一个神话，没有一个宗教，没有一个传说能把我们道成肉身的主耶稣的形象给讲出来。主耶稣为什么要道成肉身呢？成为一个软弱无靠的婴儿，生在马槽里。他是至高无上的神，却要降卑为人，在那里生出来的时候连位子床位都没有。为什么？原来啊，一句话，就是耶稣说的，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而是要服侍人的。这我们能想到吗？创造我们的神他来到我们的世间，他是为了把自己献出来，完全来服侍人。怎么样服侍人？首先神他要来做一个人，做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人。他要通过一个妇女的正常的分娩，虽然他是圣灵感应，他的生命是他永恒的生命，但是他要做人却经历过人所经历过的一切。他要经过那婴儿的时代， 他要经过那少年的时代、青年时代，他都要度过。他要经历人间所有的悲伤、苦难和试探，他要尽人各种各样应当所尽的义务。当耶稣基督在传道以前整整30年，他在家里作为一个木匠的儿子，他尽了所有的一切，孝顺父母，侍奉父母，所有人子应该做的一切他都做了，以至于他第一次出来的时候，人家说费力来找拿单业，说我请你来看啊，请你看一个了不起的，我们的弥赛亚来了。什么人啊？从哪里来的？从拿撒勒来的。结果那个拿单也说，嘿，拿撒勒可做什么好人呢？他为什么会说这话？这是因为耶稣基督在拿撒勒生活了30年，他没有表现出一丝一毫的作为他从天上神圣下来的特权，他完全做一个默默无闻的人，不是锋芒毕露。我们人稍有才能就一定锋芒毕露啊，锥子一样的在这个口袋里一定要伸出来。可是耶稣他带着他那大能、他的智慧、他的能力，这30年来他却尽一个做人所应该做的一切事情。他来传道，他经历过人所经历过的所有的试探。当亚当夏娃就在11年的时候经不住那智慧果的善恶果的试探的时候，被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牵着跑的时候，这三样是他们跌倒在罪里面的时候，耶稣从这里面完全把他挽救回来。当他在40天禁食的时候，受魔鬼撒旦的引诱，撒旦也是给了他3个问题，让他在眼目的情欲上面、肉体的情欲上和今生的骄傲上面来试探他，但是都被耶稣一一胜过。他不是以神的身份来胜过，他自愿放弃神的所有这一切能力，站在撒旦面前以人的能力来经受。这之所以他饿40天，耶稣他会饿，他会困，他口渴要水喝，他很会累，他要睡，所有这些他就是一个人。从这个意义上来，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的神，他就是先做了一个完完全全的人。原来他就是要神要在他的神性当中加上他自己所造的人性，以便将来能更好的帮助我们人。什么帮助啊？神不是万能的吗？用你神来帮助我，为什么还加点人性来帮助啊？我们想，一个儿童写字啊，写的不好，然后徐悲鸿来拿住他的手写，写出来的是谁的字啊？是徐悲鸿的字。他的字当然要比什么？要比啊齐白石或者他们这些大国画家，他们的字当然比儿童字好了。但是他写不出儿童那弯弯扭扭很幼稚的字，他仿造不出来。可是儿童没用啊，你被齐悲鸿的大手抓住，他一写，写好了，齐悲鸿的大手拿着，他还是写他那个字，没用。神的能力是高于一切的能力，他可以帮助你干所有你不能干的事情，但是他为了贴近你，要在你的生命当中一点一点的带你，他必须学着和你一样的爬，学着和你一样的走，和你一样的笨拙，在你的生命里和你融化在一起，才能一点一滴的帮你。他要自己也变成一个小孩，带着跟你一样的心态，在旁边跟你一样在描。当你慢慢的跟着他描，那描出来的你还知道是你描的，不是那个大画家的手笔。上次叶晨叔叔他说的那个脚印就是这样，最困难的时候神抱着他走。怎么走啊？走的时候他不感觉，他觉得还是自己在走。这个步伐是耶稣给我们学出来的。所以我们很多人呢，不知道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已经有很多奇妙的经历了。他不是那个超什么都是很超自然的神秘的，他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一点一点的拔起他，把我们的真正的丰盛生命一点一点的布给我们看。因为只有他 主耶稣基督他来他做的那个人才具有丰丰满满的生命形象，原来他是神的完美的形象的写照。神为什么要道成肉身的第二点，神是为使人们更加的认识他，从而知道如何去效法他。我们知道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的神，他住在那人不能接近的大光之处，我们人不能看到，因为人活在世上见神必死，因为神圣洁的光是祭邪的光，而我们是有罪的身体，我们无法接近。但是神要使我们更好的认识他，把他爱子拿到世上来，让我们可以通过耶稣基督的生命来得以认识神。原来神的生命是怎么样的一个生命，我们就看耶稣基督的生命。当约翰说他道成了肉身，那道是永恒的道，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就是那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就在我们中间。虽然我们人是这么的误会，这个世界是这么的苦难，遍布罪恶，但神就住在我们的中间。就像当年神见摩西的时候，他在荆棘里出现，荆棘是世界苦难的象征，因为亚当和夏娃犯了罪以后，荆棘才长出来，是罪的恶果。但是神亲自来到世上，背负着苦难，让我们在这个苦难的世界上面看到这亮光，在黑暗当中见到这亮光，因为他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见过他的荣光，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这是跟随他的门徒约翰3年里面的亲身的体会，因为他显出来的生命在我们的世界里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也就是经常说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那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耶稣基督是天父怀里的独生子，不是说耶稣基督小的软的不行，天当要抱着。这个怀里什么意思啊？表示说他和这天父之间的关系是何等何等的亲密。这也就是说，为什么耶稣说，当一个门徒说你让我们把天父给我们看了，我们就满足了，他说你们门徒跟了我这么久了，你们还不知道，看到我就是看到我父了，我和我父原为一，我就从我父那里来的，父所有的我都有，神性的本质本质上一点也没有差别，我所想到的就是父所想到的，在我这里丰丰满满的都是父的本性，我把你显露出来了。我们看他到底把神的形象是如何表明出来的呢？这可是个大题目，我们不可能今天完全每个主题上讨论。我们知道他着重的是把神怜悯和恩典摆了出来，他看每个人至为宝贵，每一个人都是个别的人，他不是说全体不分。我们要知道，我们在过去国家里面，我们在中国的时候，那是人也是被抬得很高的，为人民服务5个大字金光闪闪。但是你到哪里去，你就得不到这个服务啊！任何售货员说，他说我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不是为你服务的，你能代表人民吗？他这一辈子他看不到人民，他看到的是具体的我你他，他对每个人都可以这样说，他不为任何人服务。人民高尚的名称就把人真正的就架空了。可是神怎么来说呢？耶稣来到这儿，他给你看他曾经为了专门一个住在坟墓里的一个鬼附身的一个人，他亲自渡过大海去找他，把群鬼从他身上赶出去，让这些群鬼到猪上面，让2000多头猪全部掉在崖里死。这可以想象吗？这个人谁都不能接近他，谁都不要他，他住在坟墓里侧身裸体，整天喊整天叫，他不是他，已经被鬼折磨得不像样了，父母都不能要他。这样这个人在我们眼中看成为何人？ 神为了他当两千头猪死掉，这两千头猪有人算过了，现在按现在的市价要$5,000,000呢。人的生命是多么的宝贵，而我们过去知道，我们常常被宣扬一种变形的哲学，人为抢就跟木头死了。金训华我知道，在那个黑龙江啊，或者是为抢救一头小猪怎么样，他就把人就完全就是说把人的生命啊不看成一个真正的生命。但是神在那里，在耶稣那里恰好相反，人是世上最为宝贵的。所以耶稣他说，不要为吃什么穿什么忧愁，你不比天上的飞鸟更宝贵吗？你不比野地的花更宝贵吗？野地的花今天长在那里，明天就扔在炉子里烧了，但是神还不忘给他打扮一下。这个神的打扮比所罗门王穿的衣服还最荣华的时候还要富贵呢，何况你们人呢？他没有拒绝过一个人。当一个行淫的妇人被捉了以后，人们要他去惩罚的时候，当他的公义和慈爱的两难当中，耶稣他说了，谁有罪谁可以先打他，谁认为自己没有罪谁可以先打他啊。大家都想想自己怎么好没有罪呢？神的光照随着他的话语的力量出来了，这些不认罪的人经过耶稣这样一说都不敢动了。耶稣的话语他带着特有的力量和亮光，他没有拒绝过一个到他面前的人，不管这个人是乞丐是瞎子，或者是病得不能走的人，或者是法利赛人，是一个为富不仁的税吏，是个万恶的资产阶级，或者说他来到税吏的撒该家里，是那个为富不仁的撒该低头认罪，他没有抛弃他，他没有是亲不亲阶级分了，他在他所有的人在他的眼睛里都是一模一样的高贵。他并不是说哎，穷人我是跟穷人在一起的，穷人就变天生高贵，也不是这样说。他也不是说富人就应该不好，他对每个人都是一视同仁的，他要把爱给每一个人了。但是这个爱要你去接受啊。我们说在这里我们分析耶稣他的话，你一听根本世上没有人讲出来的，谁也不会这样说话。我们分析耶稣只是分析他一句话，因为这句话被误解的最厉害，很多人没有读过圣经都知道啊，基督教的愚蠢啊，基督教的这个无理，就被耶稣这句话被分析了。说耶稣说，当有人打你的右脸，你左脸转过来由他打啊。这句话我过去知道，那时候我在国内看这个美国这个就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那个罪行论里面，就是美国如何利用宗教来侵略我国，里面没有任何话引用，就是一句话，一个牧师他说，你当别人打你左脸你就用右脸转过去。那真是这句话看来就不要再看基督教了，彻彻底底的奴隶主义，让劳动人民服服帖帖的啊，在这个阶级敌人的压迫下面过活，是这样子的。这句话过去被尼采也说过，这是一个奴隶道德的话。但是我们有罪的心，变形的眼，根本体会不到那天上来的话的力量和圣洁，他那落寞三分的智慧。陈金辉牧师对这番话有分析，我觉得非常好。他说他这句话里面体现了这三种人所未能想到的独到的意义，他表现了一种极深极深的远见和见解。这句话看起来是一个奴隶道德的话，但是凭这句话人们可以从奴役当中解放出来。怎么解放啊？原来以牙还牙啊，以恶还恶啊，以仇还仇，这是人的一种自然反应，根本不是一种情操的提升，道德的升华，它不过是一种反应性动作，生物性，你打我我就打过去。它使人就卷进了那冤冤相报的罪恶的循环当中去，使人世间的罪恶越来越大，越圈越广。这不是 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真正的文明不是这样子的。过去毛泽东一句话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我们当时说这句话很自然，其实阶级斗争哪个阶级消灭了，哪个阶级胜利了，胜利和不可能的。中国过去几千年来一直有农民起义，农民怎么能把地主打倒呢？农民打倒了地主，自己变成地主了，又变成新的农民出来了，他永远是一对，从来没有说是地主阶级是农民打倒的，奴隶阶级说是奴隶说奴隶主阶级是奴隶打倒的，没有过。奴隶的起义反抗十八大可是实带来更深的镇压，奴隶主更感到自己必须要好好严严实实的压迫这些奴隶，压迫有理啊，不压迫我还能活吗？专政就变得合法化了，没有过。真正的奴隶制度崩溃，我们去读了基督教史，是基督教带来的，从来没有说奴隶制是接受了奴隶制，也不是农民接受了封建地主制，有没有？没有。工人阶级也不能接受这个资产阶级，两个都是扭在一起的，是一对，没有这样子的事情的，根本不是这样子。就算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他的经典说法，也是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是从封建内部出来的，是另一种阶级自己出来的。所以整个历史就是一种罪恶，但是唯有这句话，它可以打破那冤冤相报的罪恶的循环。再恶毒的人，你再打那些你伸手不还手的人，他自己的罪恶感自己会产生出来。第二，他表现了一种高贵的勇气，他敢于以爱来面对那仇恨和残酷。这不是没有勇气，不是奴隶，不是怕，而是更大的勇气。他用高贵的爱，用那爱，用那深不可及的爱来感化对方，这是需要他付出更大的牺牲，他要有勇气。第三，他要体现一种坚强的信心，因为上帝才是最终的胜利者，所有的事情留待给上帝去裁判，什么事情在人手里，事情只是会变得越变越坏。因为反抗回报不能产生爱，只能使仇恨更加加深。我们人做不到的事情，你明明没有勇气，你明明没有胆量，你却嘲笑别人是胆小怕死奴隶，勇敢的人就要去拼命去争斗，这是我们的一个价值观的颠倒。所以由此我们来看神，我们就不理解神了。当耶稣来到十字架上的时候，人们嘲笑他什么？你是神啊，你既然是神，为什么不从十字架上下来啊？人们把原来的价值观成功建立在什么？自己的争斗上面，能力的显示上面，权力的显示上面。可是我们的神就是这样，默默的如同被宰的羔羊，我们的主耶稣被人钉在十字架上，他没有丝毫的反抗，却用他那无限的大爱来包容。他难道不疼吗？他是以人的身份，是那无瑕疵的羔羊死在十字架上的。当铁钉穿过他的胳膊的时候，他是一样感到疼痛，因为他是要作为一个人去死。但有人说，神是不是耶稣是不是知道他会复活啊？我说知道，经常找死，他指着自己说三天后必复活。那么他既然会复活，那个死就变成一场戏了，那就没什么好演了，对不对啊？既然知道要活又不怕，这个不怕死嘛，这个因为知道自己会活，那我们知道我们假设要死了活不了了，我们怕了，对不对？那就我就问他一个问题，我就说，你今天发现胃有毛病，然后发现医生说你的胃的四分之一或者一半要切除，现在胃切除是一个很平常的事情，没有什么风险太要担，医生说我帮你切除你的胃，你保证不会死，但是没有麻药好给你打，你必须让我把你肚子这样破开，把你胃这样剪掉，你来经历一下好不好啊？哎，他觉得自己不行，他不是说我知道我胃切除，我知道顶住， 啊，对不对啊？我到时候把胃缝好了，我当然现在胃开胃切除一下，那一般不会死，那可以保证 guarantee。 他说 OK guarantee 了，我就躺下来了，让你让他开一下刀，不死。他受到了痛苦，他的肉体的痛苦是真真实实的。耶稣基督他受到的肉体痛苦不但真实，而且比我们人所知道的更加深刻。原来他不但是要担负肉体的痛苦，他更要担负的是他灵魂上的痛苦。原来他是要经过真正的死。我们从来没有哪一个人经历过真正的死亡，因为我们哪人真正死亡了，现在不可能再上，所以没有这个体会。耶稣基督他是神，他要经历着真正的死，他知道真正的死对他意味着什么，所以他才会在克西马尼园里面才会对着天父这样祷告，父啊，只要能可以，就请你把这杯移掉，不要把这苦杯留给我喝，请你移掉。连我们的主耶稣他在即将到来的十字架的死亡面前，他都表现出了极大的惊恐，这是怎么回事啊？耶稣样样活出一个人的所达不到的高峰，唯有在死的方面可做的可太不光彩了，对不对啊？大家知道那个过去那个苏格拉底有名的哲学家，他死的时候非常高风亮节，应咎而死，从容不迫。他对那因为民主制度而产生了3000多人的那个投票的贵族，你们投票我死，你们选择后我是死，谁的结果好还不一定知道，从从容容去死，成为千古美谈。斯蒂凡他被石头打死的时候，他是非常非常的平安的离开了，非常的满足。就连我们大家知道在共产党早期奋斗时，你找的历史你还可以找好多呢，杀了我夏明翰，只要主一针砍头不要紧，杀了我夏明翰自由后来人，多么豪迈啊。可惜是可惜，就是是豪迈的无知了，后来人在哪儿呢？现在夏明翰如果闲暇有知他就知道了，可惨了，他死的一点都不值得。但是因为我们这种死可以这样做，苏格拉底不知道死是怎么回事，夏明翰不知道，以为真理在手去死，斯蒂凡他是知道主的荣光照他，他知道。可是耶稣死是哪个类型啊？耶稣什么都不怕，可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就表现得如此的难受，如此的惊恐啊？他这个死是真正的死，神要把世人所有的罪加在他身上，叫他在十字架上面受天父的审判。他在这个时候和天父所有的恩情、所有的关系、所有关怀都要断绝。死是什么意思啊？死就是说你们现在，我们每一个现在存在世上之所以你活着的精神支柱全部垮掉，你所想要的任何温暖、任何情谊、要有的任何一切都没有了。而耶稣他唯一的联系是他的天父，他要找两个门徒陪他一起来祷告，门徒是老是睡觉，他根本找不到，不行啊！他唯一的天父也扭过脸不去看他，他在十字架上惨死，于是他喊：“我们刚才说，我的神啊，我的神啊，你为什么要离弃我？”他这一喊就喊出了那死亡的悲惨。这一喊，只有耶稣带我们喊了。我们进入信到耶稣里面，我们就不要这样喊了。耶稣把我们的罪背去，让神所有的审判落在他身上，他才是真正的代罪羔羊啊！他是代罪羔羊，死的味道只有他才尝过。我们糊里糊涂的不知道，我们这样死了，我们就太悲惨了，因为我们死的太无知了，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后果是如何。主耶稣他为我们的死，他表现了神对我们人最大最大的爱。在罗马书上面有这么一段说法，我读一下：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热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会有敢做的， 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去借着神儿子死得与神和好，既和好就要更要因他的身得救了。主耶稣他最后那句话 It is finished 成了，一句话就回到了今天上午我们在讨论中一个人给我提的问题，神既然是大能的，他为什么不能把我们罪全部拿走啊？对了，神的大能就在这里显现出来了，他把我们的罪全部拿走了，拿得干干净净。约翰一书里面说，如果我们承认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主，他的宝血将要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是洗净是干净性，还要一切的不义。所以因为神是完全的，天父是完全的，我们到他一点点就不能跟神联合在一起，我们怎么才能到神那里去呢？我们自己永远不行，我们要借着主耶稣，我们要披戴主耶稣，主耶稣才是我们最圣洁的羔羊皮，当年给亚当夏娃披的皮的内脏皮的最最好的流放在主耶稣身上，要我们带着主耶稣的宝血的遮盖洗净我们，我们才得以跟神天父有份，我们才能得进入到天父的怀抱里去。他的宝血的功用是可以把你洗得完完全全，对我们来讲是白白的就凭进了主耶稣而就得称义了。毛泽东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但是耶稣说天国就是请客吃饭，我们大家都来，我不知道大家，我们都是被请来吃饭的，天天在那里请客吃饭，很多基督徒的弟兄姐妹们爱心的投放，我们在那里吃都是天父的供应，请客吃饭。天国就是那国，那天上的王的盛大的婚姻婚宴，是为谁准备的？为那被宰的羔羊耶稣。原来我们要和耶稣结为一体啊，耶稣是我们的心腹啊，我们丈夫的腹，对不起我的那个口音啊，我们和他在这婚姻上联合在一起。所以耶稣他第一次行的神迹是在加拿的婚宴上，他第一次出来做这个事情，就是让他们知道原来耶稣提供我们的不是那只能洗净我们外表那水，水缸里的六大水缸水，而是可以改变我们人心的酒，是新酒，他现在才端出来，以至于那个管家说人家好酒都是一上来就端出来了，怎么你到最后时候才拿出来？原来耶稣为我们留着，让我们改变我们的生命，进入到他里面去。耶稣的复活代表我们的生，原来复活是件以后的事情，幕后的事情，耶稣的复活是将将来的事拿到现在来做给大家看，我们看到了世界幕后的事件，可是我们在现在的时间里看到了，他原来是要我们知道我们将来都能像耶稣这样，在耶稣里面都能这样复活，都得到一个荣耀的身体给我们看。耶稣死是死给全世界人看的，罪人义人都在，但他活是活给那些信他的人看的，他没有向那些不信他的人显现。我们之所以没有看到耶稣，我们没有信，我们信了他，我们会看到耶稣在丰丰满满的生命里，我们会进去，他升天成为我们的中保，是我们的大祭司，他天天坐在天父的右边为我们祷告，因为他知道我们的软弱，他曾经亲自做过人，他知道如何为我们祷告，我们的微小的祷告声经过主耶稣在天父面前的放大，成为有力的声音为我们担保。有人根本不知道啊，为什么我们的神怎么会有三位，还是耶和华见证会说得好，哎，就是一个神说干净利落，三位还要一体，让我想了半天，为什么要三位一体啊？原来神给我们造的关系，三位一体关系是永恒的，我们怎么到神那里去啊？神不会另外造一种关系，我们人跟神的关系不是需要造出来的关系，我们需要进入到一种永恒的关系里面去， 这关系是永恒到永恒，永远留在那里，我们不能自己造一种关系。所以我们要信落主耶稣，在基督里我们才得以见神的面。所以有一句话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了，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原来我们要通过在基督里面变成新造的人，我们所有的工作都是由耶稣一下子完成的。他说成了就成了，我不需要做什么，这是白白的礼物，我们来拿着，我们受它，我们进入主耶稣里面。因为耶稣正如他自己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他是什么道路啊？道路把我们带到哪里去啊？把我们带到天父那里去。道路就在我们的脚下。是什么样的道路啊？是真理的道路，他就是那真理。上了这个道路，进到主耶稣里面去，就得到了什么？就是生命。所有的一切都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他为我们准备好了，只等着我们进去。所以在这儿我们就有两个选择，我们愿意仍然留在亚当里，我们自然人每个人生出来都在亚当里，还是要我们重生到基督里。所有的工作给我们做好，我们唯一的就是去信靠，恢复当年亚当和神的最初的关系。在这里面我想稍微讲一点我自己个人的自己的信主的经过，因为我自己答应要讲一下。大家知道这次我带了一些追求来，追求这个这一期呢是登了叶城之书的见证，前面其实登了我的见证，但是已经发完了，所以我也拿不出来，否则的话给大家也很好的。我这个见证也是根据这个录音整理的，大家也可以看一下。我自己感到这一番道理，凭我自己根本是永远是测不透那神的奥秘，因为在我们人看来那是十字架的余烛，根本不能接受的。我自己呢，大家知道我自己过去是，我已经上次介绍过自己，我是六八届初中生，但是我自己过去自认为自己呢是在一群人当中是较有主见的人，较有眼光。比如说那时候都是读书无用论的时候，我始终没有认为的读书是没有用，我认为读书始终是有用的，始终没有承认读书是没有用。所以那时候我尽管那时候在农场里劳动啊，在连队天天是赶牛啊，那个种水稻啊，但是我每次晚上还要花一点时间来学外语。那时候学外语，学外语为什么？不为什么，只是就是因为它是知识，因为那时候根本没想到外语还有什么用，只是喜欢它要去学它。那就是学外语的事情，就是我第一次没有落团，但是我没有后悔我觉得这大家会理解。到后来啊，林彪的事情一旦一高爆发出来以后，我政治上的这个意识马上就变过来了。过去我不知道，过去我以为共产党讲的一套大是真理，因为它是科学。这林彪事一爆出来以后呢，我马上就发现了这里面一定 something wrong 一定什么点不对头了，否则就不可能是这样子。在那个时候讲话里面呢，就把自己的一些探索里面的话，因为在那个封闭的时代里有什么书好看啊，什么也不知道，自己脑子在想，讲给一些知心的人听，结果知心的人就汇报上去，结果马上就把我也打成这个是反动分子，就是要批斗我，正好是批斗那个回朝啊，什么进步卢锡论，我就是个典型论，正好被拉在里面要批斗我。在这个时候呢，就给我了一个强大的一个意识，什么意识呢？感到人自由的宝贵，人竟然不能用自己的脑，用自己的嘴巴来表达自己的意思，这是什么世道？我根本不行。这样的话，我这个人本来就是要说话的人，他就是不能让我去说话，说我心里想的话，这个热子根本不是人做的热子。所以我一向认为我自己是很追求真理的，而且我一定要把真理搞懂。当时我把所有的希望都扑在科学上，但是我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科学，我要搞自然科学因为真正的自然科学才是真的科学。那时候 高考开始恢复，高考开始恢复的时候，我是一个六八级的初中生啊，我是学一些文化，主要是学外语啊，那个也当时也学了一点数学，也学了一点化学学，都是很少的。那只是因为我后来在中学里教外语，学生常常把我当万步先知，什么都来问我啊。那个，但我这个人很骄傲，我不能说我不懂你们的问题。那时候呢，所以呢，数理化呢都应该摸了一些。那很简单，那学校里的东西很简单。那么边看边说，也可以说得头头是道。那时候我就自以为自己很了不起了。那是高考的时候，人家说你外语底子最好，你应该考外语。不，我说外语只是我的工具，我要搞的是科学，那就报科学吧。77年，那报根本由于底子不扎实嘛，那么再加上我当时又生病，牙齿发烧，那就考的没有考上。这样子一来以后，七八届只差半年，这77、78很近了。七八届，77届是推迟招生，就是人们问我，你现在外语成绩摆在那里，你一考就可以上去了。现在是当务之急是跳出农村，跳出农场，你可以给自己开什么玩笑？年龄也不算小了，说不定下一届就不准你考了。这时候我压力非常大，但这个时候我认为，我不能像这个地头，命运掌握在我手上，我竟然敢于冒这个险，我要在这半年时间把所有的数理化底子打好，我过硬的，不但要考，而且考到重点大学去。我当时是这样干了，最后也让我考取了，考到了复旦大学，也不错。那么觉得好，总算我力排众议啊，甚至顶住家庭亲友的压力，我有主见，人家对我的佩服大了些点。一个自学的人像我，六八届初中生，考到当时考理科的是很少，我的外语成绩当时考94分，但是参考分一分都不算，我根本没靠他的能力，我完全是靠数理化上去，是这样的。但是我盯着的科学是纯科学。昨天秋林他说这个科学也有是技术，我是当时把技术分得很清楚，技术是工科，我是考的理科啊，我考的是理科。那时候我认为是搞纯科学。那时候我大学第四年级的时候呢，那时候我们选专业，我也不懂，哎，一听电化学啊，这个专业名字也不错，化学和电结合在一起。结果后来呢，到那边进去以后，我们教授说他主要我们电化是研究是电池，我一听就没劲了，搞什么电池啊，搞到最后怎么提高什么电池的效率啊，什么什么这些事情，搞到半后还是个工具嘛，啊，我就很不高兴，对不对？后来得了个机会考到美国去了，这下子我可要搞真正的科学了，搞什么？搞分子动力学，激光分子束啊，当时在搞光谱，搞这个，我觉得这个是纯科学，因为找不到应用的那个效果，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科学啊，我觉得很满意，很崇高，我很心满意足的去的，我很心满意足的去的，对的。但是到了那里，神就给我一个很大的教训。我到了那里，刚到美国啊，我还根本啊异国他乡的美丽啊，这种大自然，或者刚刚第一天，哎，我还觉得很新鲜的，觉得一大堆，我当时不知道，住在一个 international 那个 hotel 里，全是来自世界各国的外国人，大部分都是金发碧眼的啊，我住在里面。房租也很高啊，那个这个旅馆费也很高，把我这个一个月的第一的这一大半拿去。在那个里面第一天很新鲜，哎，觉得在国内学英语还很少跟外国人打交道，第一天忙个不停，到处说话啊，到处说话啊，觉得跟这个谈那个谈，都好像趁机练外语，觉得挺新鲜的，东看西看啊，这个大旅馆的设施也不错。好了，第二天就不对了，整个这个味道，整个气氛，我就感到我自己处在一个 in the middle of nowhere。我想出去走走，特拉瓦大河啊，那边有个富兰克林大桥，一般人家不会去走，都是开汽车的。但是我不知道，我也没有，当时想去游览一下风光啊，一个人走过去往大桥那边走，走走走，前不见古人了啊，远不见古人，前不见来者，我整个大桥就我一个人在这个清早在那里走啊，我自己开始还觉得浪漫，后来我就感到害怕。为什么？原来迎面来了一个黑人啊，五大三粗，当时我根本一点也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啊，我根本不理解这个人啊，因为在我印象当中可能我没有什么关系，他很可能走当中什么人也没有，高兴起来把我一脚就踢到这个河里去了，对不对啊？或者要问我拿钱，我松松摸摸还有20块钱， 拿了不高兴就把我一推下去，下面万丈那个大河，对吧？我就发现我在这个城市里也不要高兴啊，只有我一个人啊，谁也不认识，我也不认识谁啊。回去以后，一个巨大的孤独感把我罩住。这个时候，我突然感到我什么都失去了。丘陵师一飞过来，感到能力失去；我一飞过来，后来感到关系失去，什么关系也没有了。这个时候，我是感到啊，内心的痛苦啊，我不知道怎么排解，怎么搞的。因为啊，我虽然没有着意的培养我的阳刚之气，但是我成年以后就从来也没有哭过，这也是个自然，男子汉嘛。在那天就不知道怎么回事，说在怎么搞的，憋得我，最后我把我随身带的照片拿出来，是家里人的照片嘛，就附在照片上大哭啊。我附在照片哭谁呀、啊？我看看谁呀、啊？我看看父母是我哭的对象吗？我父母还是指望着我是为家族啊那个光耀光宗耀祖，指望我是个男子汉为将来啊那个做标准，我能向他哭吗？他会接纳我的哭吗？他要的是我刚强，要是我是像个符合他们心中的 model。 我能向我太太哭吗？我走以前还跟他吵了一架。这个时候我真不知道，我跟他一下子感到好像好陌生啊，好遥远，他能理解我吗？那最后我只能向着我儿子哭，儿子这时候才有一岁半，他懂什么呀？我也不知道将来他长成什么样子，我能控制他吗？我这次感到我谁都没有对象，谁也没有。这时候什么那个朝思夜想的这种学业啊、实现啊，什么啊，这种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是万事为空。这是我最体会的叶陈叔叔医生说的。当时他就感到 career 和儿子这个关系哪一个重要啊，他是感到是儿子重要。这确实是的，当你什么也没有的时候，你还干什么科学啊？你什么也没有了，这个机器和你有什么关系？数据出来和你有什么关系？因为你什么呢？内里的自助没有了，这个空的感觉是到了极点了。这是一次，最后嚎啕大哭，惊动了周围所有的人。什么也没想到，什么也制止不住，什么也制止不住，这是我自己根本不知道。还有一次是搞民运，那是搞科学，到后来八九民运的时候搞，那时候是在费城地区的风云人物，主持费城地区六四研讨会，还是并且法尼亚大学学生自治会的负责人之一，那是所有的这方面事情都是负责啊。有一次我记得是慷慨激昂的对着很多这个听众讲我的民运的大道理，讲好以后，讲的时候踌躇满志啊，回到家里的时候啊，突然我感到一种极度极度的无聊感，极度极度的空虚感，我不知道怎么样，我下面日子怎么样，我就不知道。神两次侵了我的生活，我都不知道，让我感到我极度极度无聊，极度极度的空虚，我不知道到哪里去摸。哎呀，我想我搞什么民主啊？民主跟我根本不是一回事嘛！刚才的人和我现代人根本不是一回事。刚才慷慨激昂的救国救民，回到家里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怎么救自己呀、啊？所以这两个印象是非常深的，给我这样子，所以我深刻感到我们人是原来是被造是要有关系，我那是有天赋好靠。我就不会这样子，我有神在我身边，绝对不会出现这两件这样的事情。不知道大家经历过没有，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开了车子城中乱转，不知道到哪里去转，我都根本不知道。想跟任何一个人打电话，每个人都离我非常非常的遥远，这是我太太在温哥华，我都不知道。我在里面还有一个把这科学当作生命的终极意义，完全失望了。我过去花了这么大的代价搞科学，我不是根本不是看着是为了上大学容易一点或者拿教本，我真是把科学就觉得如果没有科学作为的生命，我还追求什么？好像就是要追求，那一追求下去，一知道科学的有限，它的神秘感没有了。你要达到敬拜它的所需要的神秘感没有的时候，当你一摸到本能虚科的前沿的时候，你就发现所不知道的东西要比你人类能力所能知道的东西多得多的时候，你是感到一种无奈啊，一点办法也没有。我在实验室里做实验，结果很多啊，我只能挑选的用结果，很多结果不敢用啊。为什么不敢用啊？这些结果你怎么解释啊？现成的理论一个都不能解释。有人说好啊，那你发展新理论吧。那算了，我10年做的是我的 PhD 啊，根本不 不可能的，老板也不需要你这样做，老板就是要找你那些可以解释的数据把它采过来，我们把它组合在一起，我们来发表，对不对？他根本不是，我以为是搞科学，是大无畏的一望无际的往前看，根本不行啊！你就感到人的能力太有限了，不知道的事情是实在是太多了。更是我失望了，原来科学不是民主的根，科学根本不是世界终极的意义，它不能提供。为什么我们必须做个好人？为什么民主就必须是有价值？我都对民主有感兴趣，就是因为民主这个概念，虽然我那时候没到西方，我那时候已经开始往这里面探索，回到西方一看，有些理论，哎呀，真是叫做有句话叫做天下英雄所见略同啊，啊，又大有这个自豪感，觉得我是有一种慧眼，我能要去看透真理，所以我想沿着下面去找，结果就找不通啊。 secular 的在这个复说的民主理论里找不通一种民主的终极理论，而这种理论却是我到查经班里才发现的。原来我们民主最最核心的价值就建立在每个人每一个个体的人他的生命他都具有原始的不可剥夺的价值，是神圣的，是来自于上帝的，谁也不能剥夺，这个力量是从上面压下来的，我们值得遵守，而不是像中国宪法上写的人民有信仰的自由，人民有机会，谁给的？是宪法里给的，是政府给的，是领导给的，他说没有你就没有了。昨天说过了，神说不许吃，其他都可以，就西方写宪法也是按照这个模式，你翻开美国宪法都是不许不许不许啊，中国宪法都是许啊，人民有人民有，哪个国家自由啊，大家都知道，对不对？他是说除了不许就是许了，上帝把所有的这个，当我们中国写人民有信仰自由的时候，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国会将永远不得制定任何法律来限制人的信仰言论自由。为什么写这个？因为这个规定是来自于神啊，你国会做了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啊，所以他永远不许。然后我们中国说，哎，你这国会怎么能规定一个永远的事情啊？一届届的事情由一届届自己来表决通过嘛，对不对？所以这个里面带有这个很大很大的不同啊。哎呀，这样子我一看呐，哎呀，我就是可笑了，原来民主最后还要到这个古老的圣经里面，这本什么迷信的书里面去找啊？这个人这不是个命运的嘲弄吗？所以我当时啊，我就当时就很怀疑，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我们原来人的想法都错了吗？但是我那时候要去到了这个到那里去搞命运，结果也是幻灭。最后我参加查经班啊，看到了一些好的东西，我也就大说好的。但是人家有一次，有基督徒看我说了，然后就说啊，我们一起来祷告吧。哎，我想我到查经班来是只是说讨论的，取其精华，丢其糟粕，什么要讨论呢？啊，怎么要去祷告呢？祷告像空气说话吗？是吧？不巧的是，我周围几位正好学历都比我低一点，啊，我就觉得我怎么好这样做呢？就没有，是吧？这样子一来，我憋不住了，我就离开那个查经班。我就这样子，查经班你讨论可以，我们来学习，不要祷告，我就退出了。这时候啊，我的太太，我今天很对不起，这样我不能这样讲下去，讲下去是危险，时间没有。但是没有想到，我这个人是进不去的，神就是采取迂回的战术，在我太太身上下。我太太我是了解啊，她反对我参加民运，她更反对我参加查经班。这跟我的学习是没有关系的，但我太太她总是认为我是比较想得飞飞的一个人，她是比较实际，你去读你的书读好了，找个 job， 然后买房子买汽车什么一切都弄好孩子就可以了，还干什么？我认为我这个不能接受，我有更大的痛苦在心中要去找。但是就是这样，我太太跟我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那时候呢我们也移民加拿大，因为我那时搞民运在家里害怕，我移民加拿大，他带了，结果原来啊，他的姑妈专门来访问他，是一个80几岁老师的徒啊，在感恩节访问，整整讲了3天道，跟他说，总是一句话，你要祷告啊，你要祷，他讲的是多少理论，就是说你要祷告啊，有什么事情你要祷告。结果啊，他要到那个温哥华来，我们的移民啊，就到哪里去啊？我说，哎，温哥华这个城市倒蛮温暖美丽的，到那里去找一找。当然，哎，后来他就祷告当中啊， 他有一次啊，他也根本不相信什么，一直他太觉得马上要去了，到一个人要先到加拿大，我修为论文还没做完，他要先去，他不知道怎么去啊，他很急啊，忽然想起了他姨妈讲的话，他就把窗户关好，自己就祷告。他这次根本还没有不知道神怎么，一句圣经也没听过。他说：“神啊，我听了我姨妈说啊，你是存在的，如果你真存在的，你就帮我在温哥华找个教，这么多大加拿大要在温哥华找教，而且这个教吧，就是希望他马上给我，而不要来个 interview。”他当时对自己 interview 没有信心啊，他的英语不太好，他认为一个 interview 不炸锅了吗？给就给，对不对？当时所有的这个信是我帮他写的，全部寄出去以后，除了温哥华，其他地方来信不是说没有位置，就是说哎需要来 interview 一下，需要看一下。唯有温哥华打来一个电话，说我们听看了你的申请材料和你的老板去了，我们觉得我们现在搞的项目你比较合适，你如果要这个工作就是你的了，就是这么干脆呀、啊！他听了奇怪了，呆住了。然后那个人不等他回答，说两个星期给我答复就可以，就把电话挂了，呆了。怎么搞的？我们就是要找啊，找不到、啊。原来就是说神就是这样给他。他当时说的：“如果你给我这个 job， 我到了温哥华我就信你了。”结果他放下来以后，跟他周围同事一讲啊，同事就说：“啊，加拿大非常好找工作。”那么这样下来，你到时候到加拿大去都帮我们找点工作，我们美国混不下去都到加拿大混饭吃去。他以为加拿大也是比较好找啊，怎么居然这样？他一到加拿大，人家问你哪里来的，我从费城美国东部来啊，加拿大西部，要你找一个谁啊，找一个技术员呐、啊。他不是做实验室技术员的工作，我们这很多这个 master degree 的，他是搞分子生物学或者什么，他们都找不到 job 吧，怎么会找到你呀、啊？不可解。老板一过来一看，咦，奇怪，发毛，我怎么那是神经搭错了，怎么要了他了呢？三个月，说是三个月干活，三个月看，他很紧张。原来到了这里，本来讲好两年，怎么又变成三个月了呢？结果在三个月里面，他接触了一个晶体，是他那个历史上从来这个实验室从来没接触过这么好的晶体。这时候他才感到神的保守是这样子的，他从来不知道自己，他知道自己的能力没有这么大。他做不到这么好，他就感动了，他就信主了，他就是他的信主对我来讲的震动是非常大的。我早就开始到查经班去了，他反对，我这么去找，从我的真理的理性的角度去找，就是没有找到，而他都找到了。我发现他信主的最大一个变化，他打电话过来就停了，而且口气就温和多了，温暖。我去探亲一次，他对我很好很好。哎呀，我觉得我们夫妻中还没这么好过。哎呀，我很留念。原来不知道有一个弟弟，我跟他那个时候已经婚姻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一直是为了这个好多事情脾气不和啊，不调和而吵架。当时他之所以也同意到温哥华去，我是没想他后来告诉我，他知道我是跟他反沟通，我知道他要离开我。但是我不能让他离开我，离开我是我的失败，我是这样想的。我怎么连自己的太太都不能够保守住啊？我的这样的失败我怎么行啊？心碎不得。他知道我是不要让他走的，他想来一个慢慢的走，先离我远一步啊，到温哥华，然后远了，然后少了，自然分开了。他后来告诉我，我感谢主啊，是神保守了这个婚姻。他后来他信了主了以后，当然就没有这个想法，他对我就完全不一样了。使我一感动，我在加拿大美国工作也不找了，就到加拿大这次去来了，到了这个邮递系去做一个找一个 postdoc 先干起来再说。其实这个地方我和我的专业并不是很契合的，但是我也觉得这是难得。但是神的计划是想不到的，原来神要把我带到温哥华让我去信主，这是我所没有料到的。我一到了温哥华，因为我太太信主了，马上就带到教会，马上就带到这个查经班。查经班是华人的，因为过去看到西人那个基督徒彬彬有礼的，我就把它作为是一个西方的文化的一部分。但是我看了这么些中国人呢，他们的生命形态是我们大陆来的没有的，我不能解释，也是这是这个西洋文化的一部分。我当时觉得这不可能了，是他的生命形态改变了我。我是觉得我太太也不是这样的人了，这是怎么回事啊？才是我到了查经班去，把所有查经班能看的书都借过来看了。开始 每天晚上都做到深夜，一定要去搞点台。听你说，所以求个明白。但是只是这一次啊，我后来每次谈每次读都是在理性上面发达，还有很多看见很多体会，在查经班里讲的头头是道。这时候突然一个姐妹指出来了，你讲的不错啊，她说你自己怎么去信啊。这一讲，哎呀，突然像一个利剑刺到我的心里。我好像一直是作为一个欣赏者的角度啊，不是旁观者，是比旁观者好一点，欣赏者。欣赏者只是说我在欣赏，我比基督教的理论还高一点呢，因为我能欣赏他，我用更高的眼光来欣赏他。因为的确我也不少看见，人家还没看见。我讲给他听，基督徒很赞同。哎呀，我是觉得是，哎呀，是我在发挥，我在理解。但是他那番话是神的灵在里面做工了，是我一下子讲不出话来了，惭愧难受到了极点。自己过了几天里面，我一直在考虑我该怎么办。那几天里面其他不想就是。后来啊，就是晚上我实在不行，我说我要得祷告，因为我太太相信祷告，她是祷告里面认识主的。我试一下，在家里晚上大家睡觉，我偷偷在祷告。我不知道过去一句话，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那是叶萍写的诗章。这个人的头的高贵是相对的，看你向谁低呀、啊？你是向至高无上的神明的创造者低呀、啊？人算了什么？那才正是诗章说人算了什么。当我把我这个头低下来的时候啊，我说神啊，我说发现你是存在，你是真真实实的，求你是我。完完全全地把我的重担交下来到你身边来，让我得到从你这里得到的喜乐和生命。我就把它就这样的祷告出来，这样一祷告我就完全释放了。这是我原来我最后才知道，我一直跟我斗争的是我的骄傲的心，我的骄傲使我的生命经过了这么多痛苦的岁月。我现在不能讲，我有甚至想到自杀的，真是非常非常痛苦。还好主这个时候让我把头低下来了，关键就是要把头低下来，在主面前称你是我们万能的主，完全一切交给他。然后第二天到星期天，我正好去崇拜，那一天我是感到充满了丰富啊，因为我这一天是真正的enjoy神的存在。骄傲的心怎么能认识神呢？骄傲的心不能认识神，神是把我的心刚硬的心压软了。我是人的路走到尽头啊，才能相信这个神。后来我不久以后，我太太说：“哎，我们要受洗了。”哎，我一听又吓一跳，这一跳是为什么？原来我虽然是信了神了，理智上、感情上都依靠神了，都信了神了，但是我还是跟神建了一种肢体关系。啊，我常常从神那里得点好处啊，但是自己呀、啊、还不想完全降服在神那里过，跟着神过那圣洁的生活。一做了基督徒，我就知道了很多限制。这个时候我就害怕了，这个时候我才真正让神看到我真正是个罪人呐、啊，真是个罪人呐、啊！神这样挽救我，最后还要跟他在这角力斗争呢、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这样完完整整的在十字架为我们成了这样救恩，我们要跟他角力到何时啊？我们的主啊，他是要我们变的。只有你真正的谦卑下来，你真正的人的生命才能丰丰盛盛的活出来，神的形象才出来。那么现在我在看我信主以后，我是看到自己啊，是经历每天经历神的大恩了。过去昨天大家对我这个帮助人的印象还很深呢、啊，边帮助边骂人呢。现在啊，我就知道了，如果是帮助的话，我总是感到啊，不是神的力量，我根本帮助不下去。而且还要检查了，当别人有表扬的时候，我就更加惭愧了。神的恩典给我自己的帮助相称，是不相称的。原来世界上所有的宗教叫你自己修修修修得很高很高，对不对啊？什么都是自己修出来的，可是别忘了，所有的善里面就是要有谦卑啊。你越善越高就越不谦卑啊，所有的好都是你自己做出来的，你还看得起别人吗？当你对待别人的态度的时候，你当然是骄傲了。你改正别人是啊， 那种是真理在握的那个正义凛然的样子里去气势汹汹的教训别人啊。这就是神原来给我们看到，原来我们不能只能通过神我们才能获得我们自己。下面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赞美你，感谢赞美你，今天让你的声音，让你主耶稣基督你的救恩的信息今天传达出来了。主啊，感谢你也将我的生命来改变。哦主天父啊，求你怜悯所有世界上还没有得着你的人啊。主啊，我们今天在这里把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的来宾朋友们都仰望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亲自来动工啊，我们还要等到何时啊？我们一天一天的听您的信息，今天是1995年的第一天啊。主啊，就让你像今天你那成了的事情在我们身上实现了。主啊，你让我们大家就仰望在你手中，来到你里面来白白的得着你这恩典呐、啊。主啊，你就让我们进入你里面，在你主基督里，你是道路，你把我们带到天父那里去。一切的事工，一切的事都是由你做了。您的爱，我们是罪人呐、啊，我们自己永远无法洗刷。主，求你怜悯恩待我们。主啊，今天我们将我们这里所有的参加我们这次西北区福音冬令营的所有的还未将你得着的人都摆在你手中。主啊，请你亲自数点他们。主啊，主啊，你让他们看见睁眼呐、啊，我们的见证活生生的摆在这儿啊，从前天昨天到今天呐、啊，3天了。主啊，你是他们知道你圣灵的感动可不能轻看呢、啊、圣灵的感动不要轻易的消灭。主啊，主啊，你是我们每一个人在这里有感动的人，你就感动他们，让他们在你的面前来称你为主啊。主啊，你这样为我们倾倒你的生命啊，你这样的爱我们，我们再不认你我们是谁啊。主啊，求你怜悯我们，把我们从那深深的黑暗当中解救出来啊。你的亮光就打进我们的心，你的福音的恩膏就穿透我们那刚硬的外表心啊。主啊，你说凡敲门的你一定给我们开门啊。主啊，我们一大群人等在你面前了，求你开门啊。主啊，我们这些人都仰望在你的手中了。主啊，今天我们在座的所有的，你看着，你现在亲自来看着，我们向着你，我们大家头都低下来了，我们都向你祷告。主啊，你亲自来数点你得着的羊群啊，你得着的人呐、啊，主啊，主啊，请你看呐、啊，弟兄姐妹们啊，朋友们啊，凡是你今天还未在以前还未觉知的，你要在今年1995年的第一天里面，你认为你今天这个福音营里面这3天神对你的功不是偶然的，你心中曾有感动，你曾经认为很多次你都认为神的话确实是有道理，你甚至跟到我们看到我们是罪人的时候，主啊，每一个人啊，弟兄姐妹们，凡是今天你就立志，今天我就跟着你了，主啊，我们这些弟兄姐妹们，我们都在你面前啊，请今天决志要信主，把自己带到主里面来的，让主耶稣成为我自己的救主的，我们今天的每一位，我们有感动的请举起手来，请您把手举起来。主啊，感谢主，感谢主，看到了，感谢主，感谢主，可以举高一点，举过了就可以放下来了，感谢主，感谢主。主啊，求你再动工啊。主，只有你看着，我们大家的头都低着，你亲自来数点。
你亲自来赎罪，所以还没有能够接受的主啊，你用你的话语来打动，你拿宝血来打动主啊，我们舍不得自己，主啊，只有我们丢下了自己，我们谦卑了自己，我们才能成为我们真正的自己啊，主啊，我们还有没有？还有没有？有的还可以举起手来，有的好，感谢主，感谢主，请放下。有的我们还可以举起来，主，我们感谢，我们感谢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我们一起来感谢你，主啊。下面我们还有一些来宾朋友们，他们今天听到了您的讲话，他们觉得您的话是有道理，他们对您的话是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但是他希望你给他更多的机会，求你给他力量，求你给他帮助。主啊，我们这样子的有感动的人，请你举起手来，请你举起手来。你认为我需要继续有机会？感谢主，感谢主，看见了，感谢主。我们需要主啊，他们都仰望在你手里啊，主啊，进一步的仰望在你手中，求你来亲自的扶着他们，来带领他们，使他们完完全全的能够认识你啊，主啊，感谢赞美。亲爱的主，我们今天把他们都完完全全的交托在您的手中，您是知道的，主啊，主啊，我们也知道还有些弟兄姐妹，还有些人呢、啊、他等着您啊，继续在他的心中动工啊，我们也继续交托给你，主啊，我们这样祷告，我们这样感谢，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